相爱是关乎得救的。如果我们只是听道理，然后想说我有聚会，我有做圣工，但是我们没有爱弟兄姐妹的话，那其实还是不会得救的。就好像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最后那个王要审判山羊绵羊的时候，是看什么？爱心。因为那些绵羊是有用爱心来真诚的彼此接待主里的任何一个小子，那不是说你就去侍奉那个带领的那些牧者而已，而是你侍奉每一个主里的小子。那所以彼此相爱会成为你能不能得救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能够使我们更坚定地住在光明中。所以呢，第十节就有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你只要很努力很积极，一直地用基督爱你的那个爱去爱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会把你绊倒。很多人他可能关心弟兄姐妹啊，或者说讲一些劝勉的话，结果被泼冷水，然后被刺伤，那就很受伤。或者说你很热心的做圣工，然后被一些婆婆妈妈说几句，你就觉得很受伤，然后你就跌倒了。如果你是真的爱，用耶稣，你被主耶稣的爱所激励的这个爱来服侍人，来彼此相爱，那一些不会绊倒你的，就是你会披荆斩棘，觉得这个不算什么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爱的理由，是让我们能够在住在光明中不会绊跌的。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第四章的19节，19节念到第5章的第2节，4章19节念到5章第2节，预备开始。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这里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彼此相爱，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应该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多多少少有体验过神，你都有感受到神给你的恩典，你也会感谢神，那就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爱神，不能空口说白话，不是用嘴巴说，而是能够连神所生的、神所爱的我们也爱，这样才叫爱神。这就很像我现在有两个小孩，然后我的老大他每天都会在我跟他说妈妈爱你，他也会说我爱妈妈，妈妈我爱你。好，然后呢，或者是常常他就会表现出他很爱妈妈的行为，就是比如说为妈妈代祷，然后呢妈妈一回家他都很高兴，然后一整天都一直要找妈妈。 他极力的去表现出他很爱妈妈。问题是他对他的姐，他的妹妹，他就表现出不是那么友善，他就会觉得这人为什么出现来害我，我必须分享我的妈妈，所以他就不是很爱他当然他很努力的在学习爱，就是要教他要爱，然后他有时候就是还是做不到的时候，尤其会做一些让我很愤怒的，他对妹妹的态度让我很愤怒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你说你爱妈妈吗？但是你却没有爱妈妈所爱的妹妹啊，那这样是爱吗？哦，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可以体会这个金节的一个情境。今天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却没有用就去体贴我们天父的心，他爱他所有的儿女，他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如果只是说我爱天父，我为你做很多侍奉，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个横向的关怀，那天父不会高兴，他会说，你如果真的爱我，你也要连我所爱的一起爱。那所以没有人看得见神，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能够从我们彼此的相爱当中看见神。那这个是第四章的十二节。好，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是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行为当中的。所以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三章的十二到十九节。那这一段比较长，我就选比较明显的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预备开始。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所以这边就讲得很具体啦。爱不是用嘴巴讲的， 用嘴巴讲大家都会。好，然后呢，有时候好像讲几句好听的话就可以让人家觉得安心哦，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做到了。但其实不只是这样，更重要的是要有实际的行为。十七节这里有讲到，我们有没有去看见别人的需要，那看见有没有真的产生一种连续的心，还是就冷眼旁观？如果我们在这个生命记啊，生命记二十二章一到四节那里有讲到说，如果你看到你兄弟的牛啊羊啊走在路边跌倒了迷路了，你不可以当作没看到。那里讲的是羊为不见，就装作没看到其实有看到，但是却没有产生那个连续的心，没有觉得好可怜哦，我赶快来帮他他没有这个连续的心，你就把你连续的心塞住，塞住就是关起来，然后就当作没看到就走掉，那这样子是不可以的。那连律法的时代都说不可以这样，何况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牛跟羊，而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所以不能够当作没看到，而是要真的为他们做点什么。好，那问题是要可以做什么，这是我们现在可以来想想的。所以现在给大家的一个 挑战，就是在爱的实践上面，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困难，你没办法去爱的对象是谁？大家可以把它写在你的笔记本上。你觉得对，在这个爱的实践上，特别是以就主内来说，什么样的对象是你爱的很有挑战性的？有可能是你的父母哦，就是你知道你要爱他，但是其实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你跟他有什么心结，比如说你很气他都比较疼爱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讲什么他老是听不懂等等，就是有一些理由让你与你的父母是有一个爱的隔阂，又或者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兄弟啊，手足，你们可能有很多的差异啊，或者是他造成你很多的困扰等等，又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他们总是对你指指点点，或者说对你有太多的期待等等，你觉得什么样的神所爱的儿女是你爱的很有挑战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个经节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好，这边说到爱是从神来的，那刚才有讲到，那刚才的那个对象可能是你觉得要你去爱他你很困难，你甚至不知道这个爱要从哪里生出来。那这个经节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爱是从神来的。当你觉得你没办法爱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祷告。我分享一个见证，也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有一阵子我那个时候在欧陆，那阵子教会有点风波，那个风波不是说吵架的风波，而是这真理混乱的风波，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去听从一些虚谎的道理，被迷惑。那其中有一些被迷惑的是我很爱的弟兄姐妹，那我就很气那个迷惑他们的人。那迷惑他们的就是一个集团啊，所以也有那个主要会传播迷惑言论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所以对那个传播的很会传播迷惑道理的弟兄姐妹，我就很气。所以我知道说要为被迷惑的人祷告，但是我从来不会为那个迷惑人的弟兄姐妹祷告。那可是就有一天的祷告很奇妙，我在会堂里为那个被迷惑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祷告了很久，然后圣灵就引导我，慢慢的我就突然为那个讲迷惑道理的弟兄姐妹，我就突然为他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伤心到哭起来。那我自己都觉得很 意外，因为我不可能为这样的人哭，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害死别人啊。可是却在那个时候，圣灵却让我为这个讲就是迷惑别人的这个弟兄姐妹非常非常伤心，我哭得很厉害。就是圣灵其实很希望他可以回头，因为他会去迷惑别人也是他自己先迷惑别人，所以我没有特别为他祷告什么，但是我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想到他我就很伤心很伤心，那感受到一个从圣灵来的对他的爱，因为他也曾经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很不容易去爱一个对象的时候，可以向神祷告，这个奇妙的爱会从神那里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去解开那些使我们裹足不前没有办法爱他的理由。那对于我们可以去爱，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好，那现在给大家第二个题目，大家可以写在你的笔记本上。你觉得今天从这次的学龄会回去了，我们要学习去面对这个挑战，这个彼此相爱的挑战，我在爱的实践上我愿意多做一点什么？不一定是针对刚才讲的那个对象了，包括很多其他的对象，我愿意在爱的实践上多做一点什么？先给大家想一想，那我等一下再分享一下我有想到的。好，那我想到的是，其实怎么样会让人感受到被爱呢？被理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能够去为别人多做一点什么，也是先从理解开始。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一个人他为什么老是脾气很不好，什么事情都很急躁然后很没有安全感，那我们就可以先去理解他过去的历程是什么。也许他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让他失去安全感，比如说他的家庭背景，他是不是从小在一个必须要靠自己的环境，他没有爸爸妈妈可以依靠，也不能期待说爸爸妈妈为他做什么，然后反而是他的兄弟姐妹都要依靠他。也许是这样的人，他从这样的背景中成长，所以他没有安全感，然后他觉得什么他都必须要掌控，所以一没有掌控他就会很容易生气。如果我们先去理解一个人过去的历程，我们就比较能够体谅他，那也比较知道在这个生气的背后，其实他透露出来的讯息是他没有安全感，那所以我们就不用在他这个表象上跟他生气，我们觉得一直很想去改变他的这个最外层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给他多一点安全感，给他多一点支持跟关怀，这就给他爱了。所以我们今天都已经高中了，可以学习多看见别人的痛苦，别人的历程一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成长，也是在爱上面我们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新的方向。那所谓刚才讲的看见别人的痛苦，理解别人的历程，其实就是一种关心跟体贴。你先去问他，你不是只是就是直接去问他说你是怎样，这样就没办法好好的聊，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多听别人说话， 多慢慢的让别人说，然后我们去听，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跟认识别人更多的内心。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学习听别人说话，这是一个爱的表现。好，那所以我们关于彼此相爱的挑战就先讲到这里。那稍微整理一下，好，那这边就有整理一下刚才讲的，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而且让我们能够住在光明中，使我们能够保守在恩典里，最后能够得救。那他的动力是从神来，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彼此相爱，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那彼此相爱的方法其实就是要在实际的行动上来做。那比如说什么行动呢？大家就可以写你想到的，或者是刚才在听以及读经的时候，你圣灵让你去想到的，你就回去实际去做，不要只是写在笔记本上，那这样子就能够有所体验。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个是要讲属灵分辨的挑战。那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边告诉我们两个分辨哦，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时候啊，我看到了很多敌基督的出来了，我们就分辨出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是末时了。不是说春天来了，也不是说啊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很多时候啊，就啊该起床了的时候到了。但是呢，当我们看见敌基督的越来越多出现的时候，就知道时候是末时了，也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二个分辨呢，是让我们分辨出来有属我们的和与我们敌对的。假设我们是属基督的，那敌对我们的就是敌基督的，他会从我们当中出来，然后从我们中间出去。那我们就要开始去学习分辨，这个是属基督的，还是他是属于敌基督的。因为越来越多了，有的已经出去了，有的还混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就要去分辨。那 这些分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些特征来分辨出来。好，那我们就从经文当中来看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刚才在二章十九节有讲到的，二章十九节刚才没念，我们看一下。二章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他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可能是会从教会当中出去的。那这句话他就同时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它不完全都是从外面来的哦，它可能是从教会里面产生的，然后呢它会从教会出去。所以假设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些怎么跟以前讲的不一样，那我们就要先去有所警觉，然后呢就慢慢观察它，那到后来就发现它果然就从教会出去了，那就很明显它不是属基督的。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在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就讲到它的内涵咯。刚才只是讲到它的起源跟它的结果，再来讲它的内涵。二章二十二节一起读，预备开始。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好，大家的声音已经越来越萎靡了。我们那个二十三节再一起大声念一次，预备开始。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又稍微振作一点，那姐妹都几乎没有声音，所以下一次经节的时候请姐妹念。好，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里说到它的内涵，这一些敌基督者他们的特征在内涵上会不认基督。那什么叫做不认耶稣为基督？什么叫不认耶稣为基督呢？前面我先擦掉哦。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也就是他们不认耶稣是救主。那基督就是等于救主，或者说就是带来救赎的那一位。那而且呢，这个救主也是我们认定他是带来救赎的唯一解。在数学上有时候会有很多解，但也有唯一解。在救赎上，我们相信也根据圣经，耶稣他是基督，他也是带来救赎的唯一解。但是对于那一些敌基督者，他们其中一个主张就是不认耶稣是这个基督，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耶稣是带来救赎的唯一解。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种团体讲他们不同的思想啊。比如说有的就说耶稣他只是人而已，他只是一个很好的道德上的先知啊，他被神领养。好，这就是 有一个学 有一派人叫伊辩尼派，他们就说啊，因为耶稣他真的是只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要信耶稣，因为他只是在道德上做出了所有贫穷人的榜样。然后呢，也有一种叫做亚流主义，他就说啊，耶稣他不是那个真神，但是呢，他是一个被真神造出来的次等神哦。那所以，所以耶稣也是被造的。好，那这个很多啦，在当时还有一种叫做圣父受难说，就是说，哦，耶稣是神，应该说那个我们所看见的人的形象，那个耶稣是不存在的。好，那是真正的神，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好，所以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立的基督，而是就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耶稣就是神直接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并没有一个肉体存在的耶稣。还有一种说法是耶稣他不存在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幻影，那所以就很像看投影片一样，他们觉得那个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幻影，都是幻觉。然后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最后会有一个尸体在那里？就是因为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不是被抓来帮耶稣钉十字架，帮他背十字架，他们就说啊，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个帮他背到那里然后就被抓上去钉了的那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所以那个幻影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然后呢，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说耶稣是一个被神领养的儿子，那他本来都是凡人，到受洗的时候领受了圣灵，那他那时候就变成不是凡人了，他就成为神的儿子了。好，然后到他死了以后就又是一个凡人。好，就这种有的没的很多，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说末时真的来了。末时当然从他那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就越来越更接近末世末日。那因为那一些都渐渐的从教会的真理当中出去，就显明了那些不是属于圣经真理的。那我们今天很明显啊，这种异端对我们来说会觉得很明显，我们不会相信。可是现在异端又会变形了，他不会那么笨，他现在呢相信耶稣是基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老师，甚至传道长职，大家不会否认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把耶稣当作救赎的唯一解，就不一定哦。很多人会觉得啊，当然也要靠耶稣，就好像有些人说也要靠耶稣了，但是也是要看医生啊，这是只是一种比喻。那当我们在救恩里面，很多人就会说啊，就信耶稣啊，不用信教会啊。难道耶稣跟教会可以分开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你不信教会，你就等于把基督救赎的方法给否定掉。基督这个救赎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借着教会传真理，借着教会洗礼，然后借着在教会里大家彼此相爱，然后最后可以得救。假如我们只要信耶稣不用信教会，那就等于也是否定了耶稣是基督，耶稣带来的救赎的唯一的方法。那所以今天这个不认耶稣为基督，他其实已经有所变形。那我们要去发觉，有的人主张信耶稣不用信教会，不只是说不是只是说啊不用来教会，在家读经就好，也有人这样说。那也有人说你不用只要挑某一个教会啊，大家都是基督教，大家都要和平共处啊，神爱世人啊，不一定一定要一直强调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教会啊。有这种主张的，我们就要小心他是不是不认 耶稣所带来的唯一的救赎方法。好，那还有一种哦，他就只有讲恩典不讲教义。当你不在乎教会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乎教义。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不要一直讲教义啊，这样压力很大，都是教条。可是如果没有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得救的真理来教导人，那我们就是去否定主耶稣所带来唯一的救赎方法，那其实也是落入这个敌基督者的一种陷阱里。好，那我们第二个来讲，第四章二到三节。第四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读。凡灵认，哎，等一下，请姐妹读第四章二到三节，预备开始。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这里是说他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啊？我小时候以为道成肉，道成是一个动词，就是变成还是转成的意思。那后来就长大才知道，道是名词，这个道就是真理的意思。那成就是一个动词，所以呢，耶稣是那个真理，是那个道，成为了看得见的肉身。好，这是跟大家补充一下。那这个敌基督者他们的主张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他不认耶稣是道成为肉身。他们会认为耶稣他不是那个真理啊，或者说他不是同时是神也是人。他们有的会说他是完全就是一个人，像刚才有讲过的那些主张里有一些就讲到这部分，耶稣只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道德家或者一个先知，然后他所行的那些神迹被写在圣经里，其实都只是一些预言而已，就好像我们会看的那些预言故事，伊索寓言这样子啊，那些狐狸会讲话啊，然后那个三只小猪会盖房子啊，很像这样子嘛。所以呢，圣经里写的这些预言，我们要把它去神话化，那些都是神话啊，我们不要把它当真，我们要取它当中的精神就好。然后他们也不相信圣经它是一个神所启示出来的一个神的作品，他们会觉得啊，这就是很多的使徒他们写的书信啊，啊，以前的先知写的心得或者是他们的劝言啊，然后这个启示录或者是但以理书，这些不要觉得它是启示，它只是启示文学，也就是在当时很多，等一下先这个先过一下。好，启示文学跟启示不同的就是说，启示我们相信它是从神来的，一个从属灵的层面有神的权柄在里面的一个对未来的预言。好，那个预言不是伊索寓言的预言，而是预先告诉我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神的启示。那所谓启示文学是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啊，大家在苦难当中给我们一些启发哦。那些但以理的时代啦，还有老约翰在拔摩岛很苦啊，看到很多逼迫，所以写下这些启示文学 给大家一些苦难中的启发。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已经有人是主张这样哦，把圣经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听到不要觉得很新鲜很被吸引，而应该是很有警觉，要去分辨，有这个属灵真理分辨的能力。今天大家都已经是高中生，不是国小国中生，我们已经开始有分辨的能力，所以要有所警觉。假如我们听见这一些主张，这些主张也会吸引人哦，就好像在第四章的第六节那里就说，第四章第五节最后，世人也会听从他们哦，他们是可以获得市场的，会有一群听众，一群消费者，很喜爱这种很新鲜的主张。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所分辨，不要被他们的点阅率、他们的按赞数、他们的关注度被唬住了。在脸书上常常有人会写一些跟我们传统的教导、我们真理原本的主张不一样的挑战，很多人就会去按赞。我们要不要去按赞呢？我们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恶上有份，你不要去增加他的声势。那我们更加要有所警觉，哪些人去按赞的，我们可能就要跟他有保持距离。那尤其那个写那个主张出来的人，我们更加不要对他好奇，然后去当他的粉丝。那所以这些这两个是主要的，在内涵上面敌基督者会产生的现象。那我们从这个来分辨。那我们最后来看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节。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预备开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哎，我念错了，对不对？对不起。二十六节，预备开始。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恩膏就是指着圣灵。我们要因为呢圣灵全副军装里面圣灵的宝剑就是真理。所以圣灵不是只有在祷告的当下在那里说灵言的那个才叫做真理，才叫做圣灵，而是当我们被圣灵所充满，我们就能够将真理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来引导我们明白很多事情。那所以要靠着圣灵的给我们的智慧和勇气，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住在主里面，来在属灵分辨的挑战上可以挑战成功。那我们这个本来是有一个投影片，那就分享给大家，大家自己看好了。好，那我们的那个投影片主要就是要说，在末世我们可能会看见的很多魔鬼的诡计。好，那个诡计辨识书就是我们要去辨识出魔鬼的诡计。那魔鬼会利用世界上各个他可以运用的资源，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他的权势之下，所以就有那些文化性的、思想性的或者是一些宗教性的这些工作，他都可以有灵的工作在当中。 甚至包括像刚才明祥传道讲的在这种成瘾的东西上面也都有灵的工作。那我们给大家参考，愿神能够赐给大家智慧与勇气。好，我们一起同心默祷。